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我们今天是来到民数记第九章，民数记第九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民数记第九章。请翻开民数记第九章，我们同声的来念。不要太快，我们比平常稍微慢一点，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子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我们虽因此事而不洁净，先耶和华的公务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尚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此事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和苦菜，和逾越节的羔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一切律例而走。那洁净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他们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们所定的日期不限耶和华的公务，应当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请你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于尽。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注意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着云彩在帐幕上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按领，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我们有一天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
感谢你用云柱我柱带领我们走着属灵的旷野路，我们愿意像以色列人一样遵守顺从云柱的带领，求你把我们带到那迦南美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现在还有一章，我们就要出西乃山，走上旷野之路。我们之前说过，前面十章在民数记里面是预备他们行至旷野路。这预备里面有数算军兵，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里面也我们已经也看见做首领的十二个领袖要奉献他们全然的奉献，我们也看见利未人全然的奉献，我们也看见这个走着旷野路一定要有基督的光，这个金灯台要发亮，这个是神对于他教会的心意。那现在到了第九章在第十章呢，他们就开始会吹号，有一个营号，一吹号的时候呜，他们就要去走着旷野路。那第九章在这里，他这里提到两件事，就是他们要预备，有两件事要预备的，一个就是守逾越节，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云彩，早上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九章的信息，我们 就有两件事情我们要交通。那我们首先我们要交通第一件的事，就是守逾越节。逾越节在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因为就在逾越节非常清楚的启示神救赎的计划。这对于逾越节这个启示，我们弟兄姊妹也应该很清楚，就是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第十二章，神怎么样击杀那些所有的长子，不过有一群的长子是没有被击杀的。这一群的长子呢是什么人？就是以色列人。可是还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不被击杀，而是因为他们家的门口上有羔羊的血。所以这一群的以色列人的长子，耶和华神特别说他们是属我的，所以神说利未人你们要代替他们。所以上周我们读的第八章，利未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把自己献上献给神，因为神买赎他们回来。这个是一个图画，一个图画让我们知道神买赎我们。逾越节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信仰的关键。就这里特别是说到我们蒙恩得救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上。好，我们在摩西在这里第一次逾越节是什么时候？他们出埃及有四十，他们其实出埃及到金旷野在历史上有四十年。第一年是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一年，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二次呢？第二次就是第九章这里所说的啊，这个是他们要第二次的逾越节，第二次守逾越节。那在这里记载的事情，我先跟弟兄姊妹交通。他在时，他不是民数记，他不是全部根据时间记载的，就是比如说在这里，第九章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第一章之前，因为在第一章他们数算军队是在第二年的二月一号，第九章他是从哪一正月一号，所以是数军队一个月之前。为什么是那一天呢？因为那一天 那个会幕做好了，那一个会幕做好了，会幕做好了，神的荣耀就彰显在以色列人当中。在那一天，神就吩咐摩西从，就是说提醒他，因为之前已经神很清楚的说你们要守逾越节，现在神吩咐摩西跟叫他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啊。那么我们要在这里要认识的就是逾越节和走旷野路的关系。为什么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出西乃山之前要记载逾越节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出埃及的原因。如果没有逾越节，他们根本 不能出埃及，他们其实就会死在埃及。这个是他们能够走旷野路的原因。他们的如果没有逾越节，就没有民数记啊。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在这里坐在这里追求主，在主来教会聚会来聚会，能跟弟兄姊妹一起去追求主，会认识神的话啊，我们一起去追求属灵的事。这一切的根基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逾越节，那个就是我们曾经某一年某一日，我们曾经听见福音，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经历了逾越节，我们就经历了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我们才能够开始走这属灵的道路。所以这个逾越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很重要，对于基督徒更是重要。所以为什么在十章走旷野路之前他说要走逾越节，就是因为要提醒我们，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常常要记得你们走旷野路的时候你们是有什么本钱呢？其实他们没有什么本钱，只是因为神的羔羊救了他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走在这属灵的天路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主的宝血，他神的羔羊洗净我们的罪孽。所以在这里九章里还是特别的，他记载到在守这个逾越节是有一些人是他们不能守逾越节的，这些人呢就是他们摸了死尸的人。如果有任何的以色列人他们摸过死尸，他们就不能守逾越节。那他们摸了死尸为什么不能守呢？因为他们会变成不洁净，因为不洁净是会传染的。那么这件事其实在之前在五章的时候，民数记五章他稍微提告过，他说如果 你们以色列人当中五章的二节有长达麻风的，有长漏症的，或者因着死尸不洁净的，就要出到营外。不过他当然没有很清楚跟我们说摸了死尸之后他们会不洁净多少天，是到了民数记后面他才有跟我们说。民数记的十九章十一节，民数记十九章十一节，他那里跟我们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不洁净七天，有七天不洁净。因为他们这里在九章记载，他们说有一些人他们在正月十四日他们摸了死尸，所以是他们有七天他们不能够，他们不洁净，他们不能够靠近圣殿，不能靠近会幕。我们知道第一次的逾越节他们在哪里杀羊呢？他们在他们的家里面杀羊，烤肉，烤羊肉。可是之后当他们第一年之后他们就有了会幕，之后就有了圣殿，所以以后每一个逾越节他们的羔羊都要在会幕里被杀。他们不能，你还记得吗？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我们想象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吃羊排，我们吃牛排，我们随便吃，他们每一次要流血的时候他们圣祭物他们都要去这个会幕，要祭司要杀的，更何况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要去到会幕。可是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去会幕的所以有这些人不洁净， 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远行，他们比如说他们离开这个会幕，因为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回绕着会幕。自从出埃及记结束以后，所有以色列的事情都围绕着会幕，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说整个旧约的历史都回绕着会幕。那么现在如果有人离开会幕太远的话，他们赶不回来，正月十四日他们回不了来，他们就不可以守逾越节，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要在会幕那边才能杀的，所以他们有这个实际距离的限制，空间的限制。所以他这里就说，如果有人，就是有人呢，不是如果有人是碰摸了死尸，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不能守了。那么这些人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来找摩西，那怎么办呢？我们不洁净，我们就不能守逾越节了吗？这个好像不公平。他们说，他们想，我们也要守逾越节，那这种心思好不好？是好，神喜欢，因为神千吩万咐说你们要守逾越节，所以这个事情可是摩西他还是不随便说回答出主意说好，那么你下周来守吧。摩西没有，摩西不敢我们知道摩西因为神多次的跟他说，你要叫这山上的样式，要造这个会幕，所有的礼仪，所有的献祭，你都要跟神照着神说的。那有一些神没说的，他就不敢随便来，他就要问神。所以摩西就跑去问神，摩西就跑去问神。那跑去问神呢，神就跟他回答说，所以这就跟他说哈，那有这一群人，如果有一些人不洁净的，或者是他住得太远了，他赶不回来，那么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原本逾越节是哪一天？正月十四日，你们都很记得很清楚，因为十四日。其实那个是逾越节出埃及记说的事情。所以现在神说再给多他们一次机会，二月十四日再有一次逾越节。这个是神说的，这个不是摩西自己来的。所以摩西就说好，现在你们不洁净的人，他们只不洁净七天而已，其实就他们就可以下个月就可以守逾越节。所以这里的记载就是这个记载。所以他们守逾越节的内容也是跟他们在正月一日十四日的一模一样的内容。不过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摩西他身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的人，他没有自己去做主意，他去问神，他问神，因为这个事情神没有清楚的说，他就去问神。这个是我们摩西是我们的榜样。好，那么当我们决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摩西这样子，我们随便就决定，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问神我们个人家里的事，或者是教会的事，我们有去问神，或者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决定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内容。他说如果有人不守逾越节会是什么惩罚呢？在旧约里面，在这里他说他会从民众剪除，被剪除被剪除可能是被隔离之前我们说过严重的是会被击杀所以这里神表示他很重视人去守逾越节，不守的话最低的程度是被踢出以色列人外，隔绝，严重的话呢就是死刑，被神击杀。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神这么重视就是因为逾越节就是预表了神救赎的计划，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预表。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之后，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他们的有复兴有败坏，有复兴有败坏，就好像教会的历史的一个预表，有复兴有败坏有修兴。那有一次的复兴，有一个王他叫西西家皇，是这个也一个好王，他那个时候他就复兴了以色列南国，他是南国的王，可是他也 带着南国跟北国一起去守逾越节。可是那个时候很多祭司已经不洁净，他们没有祭司去杀羊，而且很多以色列人住在很远，他们赶不回来，所以就记载了在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下三十章记载了一次这一他们西西家带领着南国跟北国的以色列人有了一次大复兴。这大复兴就是2月14日，不是1月14日，因为1月14日他们还有很多人在睡觉不洁净，连祭祀都不洁净，啊，所以这有这样子的历史的记载。好，那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逾越节的内容，这个是重温，因为之前逾越节是出埃及记的学习，逾越节，因为在9章他又再提起来，所以我们再提起来，啊，再跟弟兄姊妹重温，里面他特别是说到吃的东西，逾越节其实跟吃的很有关系。以色列人过节呢，他们常常是一起吃大吃，那这里面有几样东西是一起吃的，一个呢就是无酵饼，所以饼可是没有酵的，甚至呢他们逾越节之后是耶和华的七个节期，第二个节期是什么？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第二个节期是什么？不是除酵节，除酵节，所以逾越节一天，除酵节7天，所以他们其实是连起来的。11月14号这个逾越节，除酵节呢就是1月15号，一直到7天以后。所以他们要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以色列人，到现在的以色列人也是，虽然他们没有圣殿了，其实他们严格来说，他们不能够照着五经里面的律法去做的，他们是做不了，因为没有圣殿，不过他们还是守逾越节，所以他们呢，就会预备在家里所有的酵，就会把它去找啊，家里有没有一酵，做面包的那些酵，全部要找收起来，可是这个很麻烦，如果你把它丢掉呢，因为他们不能有酵啊，因为不能有酵，那么不丢掉了又怎么办呢？就特别还有一些就是。开面包店的人怎么办？做开百货公司的那些卖面包的犹太人怎么办？那么现在的犹太人呢？据我所知的，就是他们把他们的酵呢，有时候他们甚至把他们的酵是有一些把它除掉了，有一些是他们把它卖给外邦人，可是还是原本在他们的地方，可是因为卖给外邦人了，就不属于他们的了。过了节之后再买回来，这个就是字句就叫人死，经意就叫人活。如果你读旧约，你只是读出你要怎么守节，你就等于没读，因为犹太人就是读出来怎么守节，他没有读到基督。那么感谢主，在新约里面他就跟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在这个5章6、7、8节，他跟我们说教是什么，什么是教，那我们一起来，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是哥林多前书5章6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焦能使全堂发起来吗？这个我们就知道，在家里做面包，你们既是无焦的面，他说你们是无酵的面，就是基督徒是无酵饼，应当把旧酵除尽，他说旧的酵呢要把它除掉，因为现在你们是无酵饼，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我们要全新的成为全新的面包，可是是没有酵的，旧的全片除掉，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基督，耶稣基督。新约里跟我们说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逾越节是说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逾越节的羔羊是说到基督，新约里跟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要把里面全部关于逾越节的事情我们要去思考。当他说不能吃苦菜的这个 要吃苦菜，跟那个无酵饼跟这个羊肉一起来吃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不能吃有酵的饼，为什么不能吃 不能是甜品，为什么要吃苦茶？那这是跟基督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说这个是无酵的饼，我们是无酵的饼，猪酵通通除掉。那猪酵教着你，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继续跟我们说，所以我们守自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毒恶邪恶的酵，只要真实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啊，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信主了，我们应信称义了，我们的罪被赦免了，现在我们要，我们经历了逾越节之后，我们要过主酵节，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旧酵通通的除掉，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因为我们现在是无酵的新面新团，我们不再是旧人，我们是新人，在地位上，在实际上，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把旧酵除去，我们不要活在罪里面。因为有酵呢，会怎么样呢？有酵面包就会发，酵会发的，就是不洁净的东西会传染的，啊，不洁净的东西会传染。我们的口，我们说了一些不洁净的话，我们说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不要以为你说了你就舒服了，你旁边听的那个人他就把你的这个教收在心里面，他回家他又跟他太太说，他又太太又受了一些教，然后他又跟他说，慢慢慢慢整个教会就变成发酵的饼面包。神说我们是无酵饼，我们要把旧酵通通的除去。他说我们这个酵还要吃这个苦菜，这个苦菜啊是苦的，为什么是苦的呢？但以色列人就让他们记得，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苦工，被法老啪剪草做砖，很苦啊，他们要么要吃苦菜。可是呢，人呢有这个善忘老人痴呆症，20岁的时候就有了，虽然很时候在埃及很苦，可是出到旷野的时候，哇，吃了玛纳，前几天还很开心，吃多了几天就说每一天就是马拉，明天起来又是马拉，后天起来又是马拉。他就想，哇，埃及的东西还是挺好的，还可以在路过吃东西，还有个韭菜，还有西瓜，什么东西都有。他忘记了他们曾在法老的辖制底下每天被鞭打，要捉砖。这个不就是我们吗？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很开心的，我们知道哇，这个是有天天有玛纳，有神的话，有弟兄姊妹，慢慢的我们就忘记我们以前多么的苦了。我们其实还想，哎，主救迟一点救我们不是更好吗？我可以在世界发多一点财，你才救我嘛，啊，我们还想忘记了。所以主也常常叫我们吃苦菜，你知道吗？吃苦菜就让我们记得我们曾经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我们是受苦被辖制的人。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子，我们就会忘记。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这个整个逾越节，整个是逾越节的重点，就是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够走属灵的旷野路，这个根基、这个原因和这个动力全部都是羔羊。没有羔羊就没有民数记，没有出埃及记，没有逾越节，根本没有民数记，没有旷野路，更不要说迦南美地。所以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就是当以色列人，全国的以色列人全部跑到去耶路撒冷，因为那边有什么圣殿，他们在那边遵守神的话，守逾越节，他们在说什么？吃逾越节的晚餐，吃什么？无酵饼、苦菜，还有羔羊的肉。从当他们吃的时候，主耶稣也叫他的门徒一起来，就是主就把那无酵饼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要如此行，要常常纪念我。”他拿那个杯给他喝了，给他的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因为主知道，耶和华神知道以色列人是善忘的，他也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善忘的。如果不是主， 我们如果主没有叫我们常常守主的饼杯去掰饼，我们一早就忘记我们是曾经被他拯救的人，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可以走旷野路，我们自己来。所以主常常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吃苦菜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清楚，就是提醒我们，如果不是主拯救我们，我们还是活在这埃及里面受法老的苦，啊，受罪的苦。所以这个是逾越节的羔羊，哥林多前书五章保罗跟我们说是基督。所以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当那个施洗约翰的看见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为什么当时在宝座上神的羔羊，那个羔羊是像刚刚被杀的，他有血流在他的颈项上。圣经里从开始到结束都跟提醒我们，是羔羊，是羔羊的血拯救了我们。我们能做什么？能够行遵随主完全是羔羊，没有羔羊就没有我们。所以逾越节以色列的每年都要守，可是神知道我们这些人如果一年只守一次的白饼，那我们这一年我们的属灵光景一定会很糟糕，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逾越节。所以主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以色列人是一年一次守逾越节，基督徒主说常常如此行，起初的教会是天天在家里摆饼纪念主。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七天的第一日他带领着弟兄姐妹摆饼纪念主。所以现在历代的弟兄姐妹各地的教会都在摆饼纪念主，好一点是每一周都一起摆饼纪念主。因为摆饼的聚会是极重要的聚会，也是我们提醒我们的聚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点是可夸的，完全是羔羊的宝血，也提醒我们我们之间的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彼此之间任何得罪的 对方的事情，我们在摆饼的面前我们都能够面对神。为什么呢？我们要提起一件事，就是这个羔羊他提了几件事，这个羔羊要怎么处理。这个就是这个羔羊他的腿是不能打断的，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骨是不能打断的。那个其实是一个预言，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隔天就是晚上就是那个安息日的开始，安息日是犹太人是不能做工，而且那个罗马兵丁要钉十字架，如果钉人把钉人钉不死了，他们就要被钉，所以他们要确认人会被钉死，所以他两旁边有两个传道，他们就把两个棍子把他们的脚就打断了。可是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看见主已经死了，所以他就没有把主的脚打断。那么圣经上就记载说，这个是一个主的预言，成就了主的预言。那么这里让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逾越节跟白饼的聚会他们的关系，让我们学习到有什么我们白饼聚会应该有的态度心态。如果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守逾越节，圣经里记载这个是他们要担自己的罪。在十三节里面他说，如果有那洁净不行路的不守逾越节，他要从民中被剪除，他在所定的日子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当他的罪。所以是很严重的事，以色列人如果不守逾越节是很严重，神说要是一种罪。好，那么我们要去思考在白饼的聚会，白饼聚会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去参加这个聚会。 啊，感谢神，我们原本是一周一个月一次，那神慢慢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更多神的亮光啊，神的话我们就要顺从。那我们现在是每周的白饼，那么白饼这聚会里面说的最清楚，弟兄带领的都每周都有讲一些，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是其中一个重点。那今天我想把这个跟弟兄姐妹交通一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他说到这一段的话，说如果任何人不按着主的饼主的喝主的杯，不按理喝主的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我们想去思考 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说如果有谁不按理喝主的杯吃主的饼，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干犯在原文里面它其实就是说就是得罪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不按理来吃跟喝的话，就得罪了主，得罪了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不按理呢？不按理就是不尊重，态度随便，轻率，不尊敬，很随便的啊！我来聚会了啊，随便，一起要起来，牙都没刷，匆匆来到教会，圣经也没带，坐在那边啊，饼来了，喝，根本一点敬畏的心都没有，就是很随便，随便，啊！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不按理。不尊敬随便，他说这个是得罪主，得罪主的身体，得罪主的杯啊。所以我们来白饼聚会是要很尊敬很敬畏的心。那其实我也看得出来白饼聚会跟其他聚会有一点不同的，因为我看到其他的聚会呢，不管我们讲到的人在那边讲的多么的精彩啊，这么用力，后面还是有一两个看手机的。不过有一个聚会我发现弟兄姐妹不敢在那个聚会看手机的，你猜猜是哪一个聚会啊？弟兄姊妹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知道这个聚会是特别神圣的。我还没有看到有弟兄姊妹去看微信的，当饼杯来的时候，对不起，我还没有看到，感谢主。不过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去思考一点，白饼的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因为这个聚会我们其他东西都不想，我们是想着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主是谁，这个把我们再次带到十字架面前，这些诗歌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是一个身体，这个饼是一块，我们虽然有罪，可是这饼是无罪了，无罪无教了，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当我们唱那些诗歌，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没有任何的事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样子的诗歌，当我们看见那个饼跟杯分开的，我们再次想起若干年前我们所经历的逾越节，神救了我们啊！这个就是白饼聚会，我们要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保罗还继续说哥林多前书，他还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然后才喝这个饼吃这个杯。那么他说审查自己，审查自己的什么呢？审查我自己有没有刷牙，审查我自己下午去吃什么东西，不是，审查我们自己有什么地方犯罪得罪了神，审查我们自己。那这里我们要去想，就是你圣经里保罗不是说你有罪你就不能白饼，他不是这样子说。如果是这样子说呢，这白饼聚会就没有人能够来参加，就是空的，因为谁敢说你没有犯过罪。保罗是说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是有没有犯罪，重点 还不是说你有没有犯罪，其实我们肯定是犯罪了，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然后我们有没有这个悔改的心，我们有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知道我们犯罪了，可是主代替了罪的刑罚。可是很多弟兄姊妹是没有这个心的，没有审查的心，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越看见我们的自己，好像弟兄早上的分享，我们越来到神的荣耀当中，我们就越看见自己的罪，越看见自己的罪，神越审查自己，其实就越多看见自己的罪。那我们吃饼跟喝杯的时候，我们的感恩的心就会越相对的也会增加，我们对主的祷告也会我们也会更加的去能够体会到这个爱是何等的深。不管我们的罪是多少，诗篇103篇他说他使我们的罪恶离开我们，好像东离西这样子远啊，这个我们就会存着感恩的心啊，用这个心态来去掰饼审查自己，不是说我有多么厉害不犯罪，而是看我犯了多少的罪，神还是愿意为我舍了。罗马书说，在我们还是罪人之前，他已经为我们舍了，不是我们自义，而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也看见基督的圣洁。保罗还继续说，如果有人吃喝不是分辨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如果我们不分辨，就是我们不看重这个饼跟杯他们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那我们等于吃主的饼跟杯的时候就吃自己的罪，我自己犯的罪原本是主帮我担的，现在 我好像轻视主所做的，我吃把自己的罪吃下去他是这样子说。然后还保罗还说的更严重，他说那个时候该更灵多的教会，就是有一些人就这样子去参加白饼的聚会，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当中啊，就有一些软弱的，就有一些患了病了，有一些甚至死了这个就是他们不敬畏神，来到神面前轻率的来到神面前拜饼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审查自己是什么时候审查呢？神常审查，感谢主，弟兄说常常审查，是如果我们只是白饼聚会那一分钟之前我们审查好，感谢主，可是那个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应该我们常常每一天我们都来到主面前审查，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我们早上起来之前，我们每一次犯错之前，我们就审查自己，我们就看看自己我们的罪，也看看主的恩典何等的大。当我们常常审查的时候，我们来到主摆饼的时候，如果当我们常常这样子做，我们就不用 一周坐在这里两秒钟，你想整周你发生的罪一下子想出来，不用了，因为你常常就是这样子所以更美的是，就是我们常常都是在主面前审查自己的人，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摆饼，我们就感恩了，我们就不用因为我们已经审查了。可是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审查自己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弟兄姊妹要审查自己。可是原则上你不是只是坐在那边摆饼聚会的时候你才审查我们应该常常审查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认识摆饼聚会的意义，会帮助我们走更远的路，这个旷野路，这个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是一个马拉松，不是短跑。马拉松呢，就要让我们看见跑马拉松，就要让我们看见那个目标，不一定是速度，是目标，还有毅力，靠着主 我靠着主。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白饼聚会让我们认识主的恩典，是像保罗说的，在那里罪恶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罗马书，其实我们要这样子审查我们自己，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没有一样罪是神不能赦免我们的，知道吗，孩子们？我们不是活在律法底下，我们是活在恩典底下。罗马书，我们读了好多一个月的罗马书，罗马书跟我们说，这个福音就是恩典，恩典的福音。这个恩典的福音就是逾越节跟我们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守我们的新约的逾越节，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饼的聚会，因为聚会里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好，那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交通的。第二个，那我们要交通第二件的事情。第二件的事情呢，是关于云彩的事。这个云彩，他说立起十五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月柜法柜的帐幕。所以这个也是二月，一月初一。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就有云彩了，云彩不是第二年才出现。他们怎么样出埃及到西乃山，其实也是云彩带领他们的。他出埃及记跟我们说。可是在民数记跟出埃及记有什么不同呢？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云彩没有会幕，因为会幕还没起，正在起事还没建好。可是民数记的云彩呢，是在会幕跟着会幕，所以那个是不同。现在有会幕有云彩，这个云彩早上上午的时候是云彩，晚上呢是火柱，晚上它就会发光，早上它就会遮阴，遮着这个灰幕。所以神真的是很有恩典，神没有叫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就把他们丢下来不管，说好，他说好你们，他说啊，摩西你来带领他们去到我应许你之地，可能然后神就把他们丢在旷野里面，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指示带领，没有，神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带领，云彩。这个云彩因为他们围绕着会幕，云彩在会幕顶上，全以色列人全部都看见。这个他们走旷野路容易还是不容易，弟兄姊妹？不容易，因为旷野路不是现代你开车，首先他不是说哦，这个是什么街什么街，这个是北京街，这个是南京街。旷野有没有路牌？没有路牌的。他说迦南美地前走十步转左，没有，而且根本没有路，你看上去全部都是旷野，你根本不知道，除非你看星星或者太阳你知道东西南北，可是没有路的，旷野没有路标。可是神很恩待他们，给了他们云柱，他们要走呢或者不走呢，根据什么呢？根据摩西所说的，摩西说走他们就走，或者是根据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根据谁？根据云柱，云柱走他们就走，云柱不走他们就不走。啊，这个就是整个民数记让我们看见这个云柱。其实这个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旷野的路没有路牌，就是说明这个是一个心性之路。他们怎么走了？前面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敌人呢？他们全部都不知道。其实他们只是靠着信心。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其实就是这条路，信心之路。其实前面有什么，我们会遇见什么困难，我有什么挑战，有什么试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会被什么思念，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大的试探临到我们， 我们还会持守这个信仰？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逼迫来临，会不会我会因着这个逼迫放弃我的主？我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不知道会不会我的家人会生病，他可能会，可能小孩子生病会死亡，我妹妹她生出一个孩子，那孩子活了八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会遇见什么难处呢，弟兄姊妹？我们各种各样的难处都会遇见的。这条路是什么路啊？靠我们能行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可是我们知道有云柱带领我们，会幕在我们当中。这一条是信心之路，这一条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眼见。信心靠着信心走，开始出埃及靠信心，进迦南过约旦河也是靠信心。这一条从始到终都是一条信心之路。好，弟兄姊妹，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按营起行都是这个云柱跟火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它重复出现了八次，我算了一下这一句话，弟兄姊妹你看一下，你看到有什么字它会重复很八次？耶和华的吩咐，遵耶和华的吩咐，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二十节，二十三节，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不管他们安营或者是起行，他们是二十三节守耶和华的吩咐，然后都是凭耶和华的吩咐。所以他说耶和华的吩咐说了八次在这个云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段经文的重点是这个云彩。还有就是云彩代表的是什么？这个云彩就是等于耶和华的吩咐，神的话。这个云彩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吩咐，神跟他们说的话，神对他们的带领，这个就是这个云彩所代表的。所以他们要停下来或是他们要起来行走，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思，完全是根据耶和华的吩咐。他们可能停下来，他们会觉得很舒服，住在帐篷里面，哇，然后又有每天有马纳，衣服又穿不烂，脚又走不烂，这个鞋子又走不烂，还是可以吧，生活。可能他们会住在那边了，不想走啊，会不会？我们可能生活也会，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很好啊，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啊，放在这个教会，放在这个社区，放在这个城市，我习惯了，我舒服了，我就安营了，不走了。可是神可能叫我们在这，可能他要我们走了，不是根据我们，是根据神。我们个人是这样子，家庭是这样子，教会是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喜欢起行啊。以色列人他知道前面是神应许之地，哇，他等不及了，这个云彩停在这里，停在这里这么久做什么呢？我们不是要前走了，他冲出去了，可能是有一个急性子的啊，他冲出去了，行吗？他能够走吗？他走他就离开营了，他就出营了，不行。他说按营起行不是根据你的计划，不是根据你的急性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很积极啊，我们要创这个事业，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要这样子追求，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可是雅各书跟我们说，哇，我想这去这层办这个事，那层做这个生意啊，这些就好像云雾出现霎时是不见了，除非主愿意，我就能这样子做。 神的心意，神的吩咐。所以云柱这个云彩是特别受到神的吩咐。我们感谢神，在旧约里面他们其实他们走这旷野路是他们是不用猜的，因为他们是跟着这个云柱，这个云柱是很明显的在他们中间，早上跟晚上都有。晚上的时候你看神也很体贴，晚上的时候如果是云柱没有出火的话，漆黑一边，他们云柱走了他们就看不见，你知道吗？他们也跟不了。可是晚上神就体贴说变成火柱，晚上他们有时是晚上走的，晚上走的他们就跟着这个火柱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带领。好，那么我们要去实际到新约我们应用，那神在新约里面怎么带领我们呢？怎么带领我们个人，怎么带领我们的家，怎么带领他的教会，神用什么东西什么方法来带领我们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屋顶上又没有云柱，我们有可能看不见，太空气污染，雾霾埋着。那我归纳了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看这个神怎么带领我们，那我们从这里去学习，在个人上，在教会上，在家庭上，我们去学习怎么跟随这个现代的云柱，新约的云柱。第一点，这个三个我先跟弟兄姊妹说，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徒。我们先说圣经。那为什么云柱是预表圣经呢？那在旧约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诗篇119篇，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弟兄姊妹，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不要想象哇，我走在这街道上这里有街灯啊，以前没有电线的，弟兄姊妹，没有电，没有发电厂的，是不是？以色列有没有发电厂？没有的嘛，就以前的灯就是火啊，只有火才有灯，要么天上的亮就是月亮跟太阳，地上的就是火，因为没有任何的灯源。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更明白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都懂的，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神跟我们说话的最主要的的这个管道。神怎么带领我们，这个云柱就是神的话。所以在因为你们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是出埃去的旷野，是我们去旅游吗？以色列人是去度假吗？不是，他们是去打仗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什么呢？要属灵的兵器。我们不靠这些马车，那些不靠那些属灵的兵器。说的最好的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里面说，那个军兵那个全副军装，他全副军装里面最有说到神的话，就是圣灵拿着神的话，神的圣灵的宝剑，神的话去攻击，去防守敌人，这个才能够打赢属灵的征战。主耶稣也是，你看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之前主圣灵就把他带去旷野，然后魔鬼就试探他，主就用生命记的话反驳魔鬼，魔鬼就自然而逃。所以主用什么来打仗呢？主在旷野，主那个时候也在旷野，在迦南地 南地的旷野，主用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就是我们今天你问我神是云柱在哪里呢？我怎么知道呢？神的话，这个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最近我们发现一个情况，现在我们圣经难买了，不像以前这么容易找到了买到了。以前我们就随便了，把圣经丢在这里丢一个，那里丢一个啊，就没有什么珍惜。现在我们就珍惜一点了，我们怕丢了这个弄脏了再麻烦了啊，不容易找啊。我们要珍惜神的话。 我们生气神的话怎么生气呢？我们就怎么神的话能够变成云柱跟火柱呢？我们就要多读神的话，多听神的话，把神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不得罪他。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知道云柱在哪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是盼望神会出现一个云柱带领我们吗？今天不是神，不是这个样子。神用神的话来带领我们，这个云柱就好像我们在我们里面，和这个火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呢？那我们怀疑，怎么神会带领那个姊妹不带领我呢？为什么那个姊妹她知道这个是神带领她呢？因为神跟她说话了。神怎么跟她说话呢？神用圣经把她的话再一次说给她听，说在她里面。所以我们要多听神的话。我们信道是听道而来的，我们听话听神的道也是要有方法，有自己有我们不只是要得到知识，我们要让这个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听，我们要多读，我们要诵，我们读出来，我们要朗诵，甚至我们要把它背下来。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这几天我还跟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交通，还提起今年一月一日我分享了一个道，要把神的话深藏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不得罪他。那我们那个时候，现在是四月多，弟兄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火热，我立志要把神的话深藏在我的心里。现在是一年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我们心里神的话增加了多少呢？有什么吸引我们呢？是未信呢，还是神的话呢？我们好好问我们自己。你一天，我说你们说弟兄姊妹可能说我真的没时间读神的话，我没有十五分钟，那我请你每一次你看微信的时候，你记下来一天你用了多少分钟，有没有用十五分钟，请你记下来。有什么是吸引你的？我们自己问自己，有什么吸引我们？我们是不是觉得神的话很枯燥不想读？有什么是吸引我们的？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就是要神的话，这个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叫我们出埃及了，他就不会把我们丢在旷野里面不管我们，他管。可是问题是，你要不要这个，愿不愿意看着这个云柱？因为在以色列人围绕着耶和华的会幕为营，他们要看着会幕才能够看到云彩的。可是很多以色列人就每天都看会幕，我可以看看南方啊，看北方啊，随便看一下，东南西北看一下，可是就不看会幕，就不看那个云柱，我们看其他的东西。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我们慢慢，其实我们慢慢读民数记，其实我们就会读到以色列人其实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啊。第一个是神的话，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停了没关系，再次把神的话记起来。现在神的话拿到不容易了，不过你有电子版，你还有家里还有的。那我如果神有兴起一些愿意爱神的话的人，只要我们这里有27个人，每一个人能够把一本新约的书背在你的心里，我们有27个人，我们就有一本新约了，神的话就在我们当中了。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神的话。 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用一两次的聚会，让弟兄姊妹有机会来到这里台前，跟弟兄姊妹把你背的神话跟弟兄姊妹朗诵出来，分享出来。所以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呢？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在这个云彩，这个云彩其实它是代表神与以色列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标志。以色列人怎么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呢？就是有一位有这个云彩在他们当中。其实神曾经说过，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其实曾经几乎就不带领他们了。其实神就要派一个天使带领他们就算了，可是有摩西祈求，感谢神。所以这个云柱是神的同在啊，他因为他也直接是在会幕上面，会幕就是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标志。那在新约里面，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那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就是新约的会幕。神怎么住在我们当中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跟我们说，神是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神现在他不再有一个会幕，不再有一个圣殿，因为我们就是会幕，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第二件东西事情，神在新约怎么带领我们，就是神自己，就是圣灵，更准确就是圣灵他带领我们。他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呢？因为圣灵带领我们可能也是很抽象，我们也想圣灵会不会突然间显现，然后有一个影像带领我们。其实圣灵带领我们是离不开神的话。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特别是约翰福音，他跟我们说圣灵跟神的话的关系。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个很好记，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这三章里面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跟这个门徒说的话，很有趣啊。这个九章的前一半段就是逾越节，主耶稣跟他们说，我会派真理的圣灵来到你们当中，就是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我现在读给弟兄姊妹听的是十六章的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或者原文说进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看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里就跟我们说，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什么样的圣灵呢？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来是要做什么呢？他要领导我们明白他的真理，领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他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那个宝剑是圣灵的宝剑呢？就是我们神的话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怎么能够使用神的话变成我们带领我们呢，帮助弟兄姊妹呢？就是要依靠圣灵。因为当我们没有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甚至人会用神的话来去攻击 他所不喜欢的人。我们在家里就常常发生了，老婆拿着以弗所书，你有没有舍己爱我？老公说，你有没有看另一边，有没有顺从老公？这个就是有没有拿让圣灵拿着这个真理。真理是有啊，可是没圣灵，那个剑呢指错方向。我们神的话也会被人滥用，知道吗？因为主耶稣是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是怎么试探主耶稣的？撒旦也是用神的话的，弟兄姊妹。可是撒旦有没有靠圣灵呢？肯定没有嘛，他没有。我们常常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拿圣经 来对付我们的弟兄跟姊妹，对付我们的太太，激怒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云柱要带领我们，第二件事，在圣经新约里面，神带领我们，第一件事神的话，第二件事圣灵，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个人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教会他更是住在我们当中。圣灵带领我们做什么呢？是让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明白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成为云柱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走向合他心意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八章就跟我们说，我们要顺从圣灵，顺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顺从肉体就是死，顺从肉体的人就是神的仇敌，体贴肉体的人就不体贴神， 就与神为敌。好，那么还有第三件事，在新约里面神怎么带领我们呢？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我想要交通的一件事，就是神是借着他的圣徒来带领我们。那怎么神怎么用他的圣徒来带领我们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云柱云彩。我们要想，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跟我们说圣徒是云彩呢？有，圣徒是云彩，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什么云彩围绕着我们。喂，我们刚才说现在神不用云彩了啊，他是不用天上那种云彩，不过神用另一种云彩围绕着我们哦。他说这些云彩呢围绕着我们，是什么云彩呢？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他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说什么？就是信心的英雄榜，这些就是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是要也会用人，会用圣徒他的子民来带领他的教会，来带领他的门徒。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保罗常常说这样子的话，比如说腓立比书十七章，他说你们要效法我，腓立比书三章十七章，也要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也要看看那些照着我榜样行的人。这里保罗他把自己变成当他保罗是一个属灵的长子，他那时候写书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保罗说他效法他，因为他是一个更认识神的人，更加体贴神的心意的人。当然保罗跟我们最大他有一点不同的是，他是神的使徒，神亲自把话语给他啊。不过在应用上他是弟兄姊妹的长者，所以神也会用属灵的长辈来带领我们，他们就好像是云彩这样子围绕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认识这些云彩。其实我们云彩有很多，我们要认识他们。首先要认识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云彩，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瑟、大卫一直数，彼得、约翰、保罗，我们都要认识这些云彩。可是不单止他们，当圣经的圣经结束了之后，当老约翰死了之后，还有约翰的门使徒，约翰培养出来的门徒，还有教会历代两千年来的这些爱主的弟兄跟姊妹，他们就是好像云彩这样子围绕着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要知道神怎么带领教会，我们要认识这些云彩，我们只要知道神的儿女怎么样去跟随着神， 跟随着羊群怎么跟随着羊牧羊的人，就是那个大牧人。有一句话是很好的，这个是一个很诗意的话，从一个很诗意的书出来，就是歌中诗歌。歌中诗歌我们知道是所罗门跟他那个那个他的情人啊之间的对话。那他第一章里面他说过这样子的话，他这个他苏拉米女人或者是他情人吧，我们就说他的爱人好不好，我们说他的爱人。这个爱人呢，他非常渴慕去找这个牧羊的人，有一个牧羊的人，他要去找他，可是他不知道牧羊的人在哪里。那么他怎么找呢？就旁边又有一个人跟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谁呢？群羊的脚中啊。这个是歌中诗歌一章八节，他说你不知道，你要知道牧羊的人在哪里吗？你去跟着找那些羊群的脚中留下来的脚中，你就会找到那牧羊的人啊。弟兄姊妹，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我们看见许多跟着羊这个牧羊人，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逾越节的羔羊，跟着个羔羊的这些羊群的脚中，我们要看他们的脚中，我们要看教会的历史，我们要知道神是神的子民是什么跟随神的，仇敌怎么攻击他的教会，神的子民怎么忠心的跟随着他，这个见证的火炬怎么从一代又一代传递下来。这个就是云彩围绕着我们啊，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历史，读教会的历史的重要性。有几本书可以介绍给弟兄姊妹的啊，一本是叫做走天路的教会，是一个叫Broden 的一个弟兄写的，是一个英国的弟兄啊，走天路的教会啊，是黄国显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还有一个叫做见证的火炬，是 Kennedy， 就是另一个去印度宣教的一个弟兄写的啊，刘志雄把它翻译成中文，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个是走天路的教会，一个是见证的火炬。或者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可以看整个教会历史2000年的那两本书是2000年的，或者你看其中一部分的，比如说你看清真徒这些爱主的一些清真徒。有一本书，仲马田，英国的传道人仲马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清真徒的脚中，黄国显把它翻译成中文，弟兄姊妹，清教徒的脚中啊，清教徒的脚中。所以啊，或者你可以看个人的自传，你可以看李托生的自传，你可以看黄明道的自传，你可以看这些宋尚杰的自传，和你可以看马丁路德的传记，你可以看加尔文的传记，你可以看穆勒怎么样在信心靠着信心建造神学院啊，这个孤儿院啊。我们看这些羊群的脚中，我们看见他神用了许多忠心爱主的人，就好像云草围绕着我们，带领着他的教会走前去，来到那走到最后要走到那迦南的美地。好，现在我们做一个很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两件东西，一个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就是说，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再守逾越节了，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是纪念主，我们常常掰饼，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再次想起我们能够走这条旷野路，也就是原因是因为羔羊，我们的动力是因为我们能够吃羔羊的肉。他说这个肉一定要吃完，如果你不吃完的话，明天早上你要把它烧掉。我们能够走这条路完全是羔羊，我们常常摆饼纪念主，我们也感恩的心，我们要审查自己，看看我们自己的罪，也然后再看神的恩典。你不要只是看自己的罪啊，你不要这个要看了自己的罪之后，你要转眼仰望耶稣，那你就知道耶稣是多么的宝贝。我们只看自己呢，我们就一直被罪压着，那我们转眼看耶稣了，我们就会心里我们就会 得到喜乐满足。好，第二点我们就看见云柱怎么带领我们。以色列人他安营跟起行用了八次，他们凭着耶和华的吩咐，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从着耶和华的吩咐，说来说来说去八次，跟着坐着安营起行都是跟着云柱。在新约里面就是神的话，圣灵的宝卷，圣灵就是那真理的灵，把我们要带进真理里面，然后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怎么知道牧羊人在哪里呢？跟随羊群的脚踪，我们就会来到牧羊人面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用你奇妙的话，虽然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可是现在好像你是特别写给我们的。感谢你，你用你的话来带领你的羊群，你把圣灵赏赐给我们，你也在教会历史历代兴起了许多跟随牧人的羊群，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脚踪。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走这旷野路，不是让我们瞎走，而是给我们云柱跟火柱。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愿意我们所听见的我们就要顺服，好像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说要凭着耶和华的吩咐走着旷野路。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